Hey, 各位朋友好，我哋咧系香港学者专访，阿郑教授，阿郑中义教授专访咧系第二个 part， 咁我哋咧系翻翻嚟啊，继续啊。咁头先嗰个话题咧就话郑教授冇补充啊，即系关于你博士论文嘅啊，即系嗰部著述啊。
我谂最后做一个简单嘅补充咧，头先主要系讲哲学史清理同埋呢个哲学思想开发嘅工作，同埋我自己对于明清儒学嘅一啲睇法。咁咧就其實明清儒學研究咧，就我頭先講達情緒慾哲學，後來我再對嗰種思想嘅系統做一啲嘅瞭解之後咧，我就將其實係做咗一個更大嘅區分嘅，就係做咗一個儒學內部嘅所謂孟子嘅心學，同埋由荀子開始嘅所謂嘅氣性同埋心性一路嘅睇法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咁樣嘅睇法咧，當然我哋有啲老一輩嘅學者會喜歡講儒學嘅正宗應該係孟子嘅心學。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對於儒學嘅睇法咧，就係比較包容嘅，即係你可以判定你自己喜歡邊一種儒學嘅表現嘅表達嘅一種義理系統，你對邊一種義理系統所講嘅對你嘅指引或者對你嘅啟發比較大，你喜歡佢，你甚至會覺得佢應該係咁係比較好嘅。如果唔講孟子嘅道德本身啦，人嘅道德實踐行為嘅動力就唔夠啦，等等，你可以講呢啲嘢。比方老一輩嘅學者裏面，唐君毅先生、牟中三先生，甚至我老師劉作先教授都係屬於呢一種嘅取向啦。當然盧思光亦都唔例外啊。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儒學其實係應該有一個更豐富嘅喺過去咁長嘅發展裏面啊。咁而且道德生活咧，對一啲所謂嘅邊一啲義理系統、邊一啲嘅功夫嘅啟發，對於唔同嘅實踐者嚟講啊，有一啲所謂嘅心靈嘅共鳴咧，就應該係唔同嘅，即係唔係個個都讀完孟子之後都會對孟子特別感到呢個興趣或者感到啟發，咁所以儒學應該要多一啲去展示儒學內部過去發展嘅豐富性咯。咁呢個係我覺得明清嘅儒學嘅轉型對於宋明理學之後嘅道德形象學轉出一套所謂達情緒慾哲學，後來我甚至會將佢講得更大一個儒學裏面嘅氣性一路嘅一種思想，咁我覺得做一個清理亦都係一個重要。咁另外就係明清儒學嘅研究咧，其實我嗰本書咧，因為要追蹤哲學史清理裏面，其實做得唔係幾足夠。呢個表示咩？呢個後來諗下咧，就係一樣嘅啫。好多人嘅博士論文做完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喺大學教書啊咁樣，咁就已經係一個學者啦。但係其實以前我記得我哋睇下十九講裏面，牟中三先生都講過啦，你三十幾歲人開始攞到喺大學教席，其實只不過係表示你攞到一張哲學研究嘅入場券，而唔代表你已經學問成家。我想甚至乎好謙虛咁講，佢五十歲之前寫嗰啲咧都唔算數嘅，佢五十歲之後出版嘅書先至係佢認真嘅一個所謂嘅思想嘅結晶咁樣。咁但係我諗一樣咧，我嘅經驗就係好多年之後，我再睇翻我嘅明清儒學轉型探識，我覺得當時喺追蹤明清儒學嘅轉變過程當中咧，其實係有啲遺漏嘅。比如講話點嗰個對於情感慾望嘅嗰個重要性嘅逐步提升咧，除咗係一啲所謂嘅反宋明理學嘅人嘅一啲強調之外咧，宋明理學內部其實自己都有一啲變化，啲變化都促成咗對於情感慾望呢啲觀念嘅進一步嘅提升嘅。咁我後來睇到嘅兩條線索，一條線索就係泰州學派嘅影響，另外一條線索咧就係喺晚明嘅時候咧，為咗抗拒呢個陽明心學嘅近禪，即係同禪宗拉得太近，抗拒皇門後學講三教合一咧，其實有另外一種嘅思路咧，就係要嚴辨三教嘅，即係要將三教分得好清楚。咁其中一種想法就係佢同三教同佛教嘅最大區別，唔係淨係講心嘅覺悟啊嗰啲好似一樣，而係好大區別就係儒家有一個生生嘅創造，所以佢好再強調咧，儒家嘅創造力嗰個理同埋創造嘅表現氣化嘅流行係分唔開嘅，佢一個真實嘅世界嘅肯定，而唔係呢個世界係緣起性空嘅萬法為息嘅，唔係咁樣嘅。咁所以佢真實嘅世界，佢強調理幾氣嘅不離，將個氣緊吸喺個理裏面，亦都強調道德嘅心性唔係圓空喺我哋嘅情感慾望以外嘅，就表現喺我哋嘅情感慾望嘅恰當表達裏面。咁所以呢一種我哋稱為所謂嘅內在一元論嘅傾向啊，即係將嗰個所謂嘅超越嘅理緊吸喺個氣裏面，或者將所謂嘅情感我哋叫做超越嘅道德心性啊，緊吸喺我哋一般嘅情感慾望裏面咧。呢一種內在一元論傾向其實係亦都係催化咗呢個宋明理學嘅轉型嘅。咁呢兩條線索係我個第一版嘅書裏面係冇嘅。咁到後來我出增定版嘅時候咧，我就補充咗泰州學派嘅一篇文章。咁呢個係一個變化。咁另外就係我對大東元嘅哲學早年喺我嘅第一版裏面咧，基本上都係採取頭先我所講嘅一種觀點，就係用心學作為一個判別嘅標準嚟批評大陣。咁大陣事實上對宋明理學係有好多誤解嘅。 咁但係我當時都唔肯定大乘嘅哲學本身咧係一套能夠言之成理嘅學説。但到咗後來，我再花啲時間去讀佢嘅文字，就有啲唔同嘅睇法。咁覺得佢能夠自然其説係儒學裏面嘅另外一套系統。咁所以我亦都重新寫過一篇講大乘嘅哲學思想嘅文字。咁主要就補充咗兩篇。至於我頭先講嘅內在因緣嘅傾向咧，我只喺嗰、那個增定版嘅前言嗰度提過一下。咁但係我咧覺得呢個線索咧就亦都係值得清理嘅。咁但係我到依家為止咧就亦都有啲睇法，咁但係就冇具體將佢做一個哲學史嘅清理。咁咧就不過可以咁講啦，明清儒學到我增定版出咗之後咁嘅書咧，就我大概已經告一段落㗎啦。即係我而家暫時嗰個研究嘅興趣就唔再喺嗰個明清嘅呢個範圍裏邊。
或者阿鄭教授即係想問一下咧，就即係嗱呢個係你早期嘅代表作啦。咁就即係最近嘅興趣可能都唔再喺呢一方面咁樣，或者起碼隻時間未必再擺喺呢方面啦。咁想即係阿鄭教授講一講你，譬如話對於即係未來，即係你諗住嗰學術方面嗱有啲咩嘢嘅即係諗法，想做一啲嘅研究，或者有咩哲學問題，即係仲係喺度即係思考緊，想喺方面可以譬如話構造一啲關於呢一方面嘅啲討論咁樣啊。
我諗其實就是同步的，不是做完一個階段到一個階段，因為我一開始寫我的博士論文的時候，到後來我教書也都展開我研究的時候，我是一向強調兩隻腳行路的，行路要兩隻腳，一隻腳就是我講的哲學史的清理工作，一隻腳就是我講的哲學思想的開發工作。所以呢就我其實是同步進行的，所以當我出版了我的書之後，當然仲喺度繼續做緊明清嘅哲學史清理嘅時候啦，咁其實我亦都開始做一啲所謂嘅哲學與思想嘅開發工作。咁咧就我後來出咗本書叫做《儒學、哲學與現代世界》嘅論文集。喺嗰個論文集裏面，其實我係用哲學問題作為主導嘅。例如我檢討過二十世紀裏面一啲重要學者對於儒家哲學嘅詮釋，佢嘅詮釋方法啦、詮釋學啦、討論諸子嘅讀書法同埋呢個所謂嘅哲學詮釋之間嘅一個關係啦。文章那本書裏面都有些文章是討論儒學和女性主義的對話，儒學和環境倫理學的一個關係，傳統觀念如何重新建構，例如孝道的觀念，儒學作為一種人文學術和人文教育這個的關係是什麼。所以那本論文集其實是一個哲學思想開發的工作。 那個論文集出版了都好幾年了，其實在過去 的可以說這六七年裏面，我亦都寫了相當多的文章，咁咧就嗰啲文章咧就喺學術會議上面發表過，亦都同呢個同行做過啲討論，咁但係我就大部分都冇發表嘅，亦都係不斷喺度修改當中。咁我計劃就係會喺今年或者明年啦，最遲就會出版另外一本新嘅書。咁嗰本書咧仍然係沿住儒學、哲學與現代世界嘅呢一個進路啦，就主要係從一個物哲學問題嘅關注，嘗試將中國傳統儒學的一個清理之後能夠提煉出來的新的一些觀點，將那個哲學問題作進一步的推進。在那本新書裡面就仍然會有一些那個關注的問題，比如說我會討論那本書裡面有些文章會討論先秦儒家的倫理，就這個倫理包括我比較關注的所謂善和惡的兩個問題。我有一篇文章是討論孟子的四端之心的，就借用現代的道德心理學的角度嘅一啲研究啦，咁就將孟子嘅道同埋宋明理學內部對於四端嘅討論啦，咁咧就我將四端睇成係心嘅四個方面，咁呢個我諗呢度冇辦法詳細展開，係因為一般端係指 sprout， 就係指嗰個所謂嘅道德機能嘅萌裂或者所謂嘅表現啦，亦都有將端解成 beginning 嘅，即係開始，就係、是、嗰個端水。咁但係咧就端亦都有端看嘅意義嘅，咁呢個基本上喺宋明理學裏面由朱子開始啦。然後到後來的晚明的劉輯生基本上都強調端是一個端項，如果端項有人將孟子的四端看成是心的四個彼此關聯的四個一個所謂的面向，然後這四個面向共同構成這個道德心，那我基本上那個文章是順著宋明理學這種想法，我覺得這個講法也是通的，並且端項的這個看法和那些所謂的端倪端水的這些看法其實都是相通的，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所以我就借用這個所謂心有四面的這個講法來進一步借用這個現代道德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來將心孟子道德心的內部結構，這個心為什麼是道德的這個結構，所謂的惻隱、慈讓、是非、修護的內在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是怎樣道德情感和道德理由之間，所謂道德理性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做了一個分析。我想這個是對於所謂的我們進一步去討論孟子的心學啊，佢嘅心啦，有一個更多的資源， 並且你將會發現呢一種咁樣嘅仔細嘅展開咧，唔係我哋嘅發明，因為宋明理學內部去到例如王陽明受朱子嘅影響，落喺界學裏邊身心意之脈呢五個概念去討論呢個良知嘅時候，到後來劉輯山嘅誠意慎獨教去批評王陽明，然後亦都仍然係落喺身心意之脈嘅概念裏邊去討論呢個佢所講嘅呢個誠意嘅時候，大家仍然係討論緊嗰個道德機能，即係道德心嘅內部結構嘅主次問題，即係邊一個先至係個道德心表現出嚟嘅最顯闊嘅、最首要嘅一面啦。咁我諗呢啲討論其實係可以翻翻去宋明理學嘅內部嘅。咁我自己覺得我舉呢個例子，討論啲文章嘅時候咧，我覺得我比一般嘅學者，例如純粹從一個道德心理學嘅角度嚟研究孟子嘅學者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就是一些英美學者如果研究或者比較哲學的人從這個角度講，他大部分都是、只是就緊孟子的文本，然後就借用他要參照的道德心理學就做一些發揮就算了，他完全是忽略或者不照顧孟子其實有一個很長的研究和詮釋的傳統，在宋明理學內部裡面對孟子其實有種種的討論，這些討論其實不應該是被切斷的，應該是盡量攝取當中能夠豐富我們的思考同埋討論嘅資源，咁所以我其實係希望那個所謂嘅比較嘅研究啊，能夠同嗰個所謂嘅自己嘅研究傳統咧，能夠有一個更加深度嘅結合，而唔係純粹我哋重新借用一個文本，然後將孟子嘅所有研究傳統研究都切斷，唔理㗎啦，嗰啲都係舊嘅，我哋用一個新嘅所謂嘅呢個西方嘅道德心理學嘅視角嚟研究佢就可以啦。咁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做到一種示範到一種咁樣嘅研究嘅成果。咁我諗。補充一點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我會借用道德心理學，就即使我們做哲學史清理的時候，或者哲學思想的開發的時候，或者這個相互關聯的工作的時候，我剛才已經說就是很強調，就是我們做哲學史清理都是以一個哲學問題的關注點出發，目的希望是通過繼承清理前人的研究推進一步。那這個推進一步其實在當代做中國哲學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需要有一種比較的視野。什麼叫做比較？我覺得比較就是其實你可以咁講，就係你要能夠有一個距離，去翻轉頭去睇你自己研究緊嘅嘢。咁呢個距離就需要有一個所謂嘅參照嘅他者，同埋一個異己，一個 alien， 一個同你唔同嘅。你要去嗰個唔同嘅，同嗰個唔同嘅人嘅角度翻轉頭，再望你嘅自己嘅傳統。咁你就會好似一個用一個異己他者之間拉出你自己同你嘅傳統嘅一種距離，即係同另外一個嘅 horizon， 一個所謂嘅視角去睇你自己傳統，拉出個距離，佢健康嘅距離，有一種鏡照嘅作用。能夠俾你睇得更清楚你嘅傳統係點樣啦？我自己覺得，即使做哲學史清理嘅時候，都唔係話文本同歷史完全決定嘅，仍然係一種詮釋觀點嘅一種所謂嘅表達啦。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嘅，雖然喺哲學史裏面，因為受限嗰個文獻，你呢一種所謂嘅比較嘅視野係好難充分咁打開嘅。咁但喺睇哲學思想清理嘅時候，你呢種比較視野可以充分打開。
比較視野亦都係譬如當代新儒家比較代表性嘅人物，譬如唐君毅山、孟宗三山。即係佢哋通常都會有嘅一種即係做法啊，即係會係將中國哲學同西方哲學做一個比較。就頭先啊鄭生你講個他者啊等等啦嚇，咁就譬如呢一方面咧，就頭先講過話，即係嗰個係道德心理學啦。譬如有冇話邊一派或者邊啲學者嘅觀點，同埋啲觀點即係可唔可以大致講講，因為怎知道啊鄭生做呢樣嘢啦？但係譬如話，即係根據呢種嘅對照咁樣，譬如有啲乜好特別嘅，同過往好唔同嘅，即係對於譬如孟子嘅四端嗰個講睇法有比較唔同嘅咁樣。
嗱，我諗嗰個比較嘅時候，我個做法係唔係好，因為呢個係一個問題嘅切入點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唔需要，當然有一個做法就係我哋可以借用某一個特別嘅一家一派嘅講法。咁但係你用一家一派嘅講法，其實我哋應該知道，比講係一般講，我哋講惻隱之心咁樣。咁英文啊講 benevolence 咁樣一種見到別人痛苦嘅時候有一種不忍不安嘅感覺。咁喺道德心理學嘅討論裏面咧，其實牽涉到好多所謂嘅呢一類嘅類同嘅道德情感，例如我哋所講嘅 sympathy 啊、compassion 啊，然後呢一種所謂嘅或者所謂嘅 empathy 啊，或者 empathy 就係一種所謂同感嘅一種表達。咁其實喺道德心理嘅研究裏面咧，就我其實並唔係特別去取某一家嘅，因為如果你進入一個了解裏面，知道唔同嘅學者咧都對呢啲所謂嘅 empathy 啊、sympathy 啊。這個所謂的 emotional contagion 啊，這些這樣的所謂情感的感染啦、啊、等等咧，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講法嘅。咁咧就我自己就是通過一個閱讀呢、這個道德心理學的研究咧，然後借取一些我哋有用的資源，咁咧就採取一個有用的資源嚟淺括孟子所講的惻隱之心。我舉個例啦， 比如講話，我哋見到別人痛苦，見到魚子要跌入井度，我哋產生一種好大嘅痛苦、不忍不愛嘅感覺。呢種感覺究竟係咩感覺？當然咧，孟子都有一啲嘅説明嘅。孟子話呢個感覺咧係冇任何嘅條件性嘅，所以非邀遇於香港朋友，非立交於子之父母，非護其聲言也。咁所以孟子都有一啲嘅所謂嘅條件嘅規定。咁但係我哋再今日再問我，如果今日喺路上見到一個受傷嘅人，係因為車禍受傷嘅人，心裏面產生一種不忍不愛嘅感覺。現代的道德心理學，以前咧舊老一輩的學者咧，好喜歡區別孟子的心是一個超越的本心。超越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經驗世界裏面歸納得翻嚟嘅一個經驗的心。但是超越我哋用康德意義上的超越，我想呢度唔需要做一個好詳細的哲學嘅解釋啦。咁咧就令得我哋嘅道德行為成為可能咁。咁但係佢唔係一個經驗的心。咁但係我覺得咧呢、這個講法是啱的，我亦都唔完全反對呢種講法。但是咧超越的心，因為我用宋明理的講法。那個載體仍然是你那個所謂的經驗的心識，即是說所謂的道德的表現一定是通過道德的情感，通過情感，通過意念，甚至通過慾望，合理的慾望來表達你那個所謂的道德 的這個價值。所以呢你那個用宋明理學家的講法，論氣不論性就這個所謂的不明，論性不論氣就這個不備，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備的。所以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的話，即使我們說孟子的心是一個超越的道德本身，它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仍然會通過一個經驗的心理學的機能來表達，而這個經驗心理學的機能的表達的討論和探討，其實可以反過來幫我們更清楚了解道德本身的 本相究竟是怎樣的，它的本性究竟是怎樣。我舉個例，你見到別人受傷的時候心裡面不安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在現在道德心理學裡面起碼可以有幾種的心理情感是可以適合描述你那種不忍不安的。第一種就是我們所說的情感的宣染性，即是一種所謂的 emotional contagion。 這個 contagion 是什麼？就好像情感是可以感染人，好像傷風感冒菌一樣可以影響人的。例如那些最簡單的育嬰室裡面一個 BB 哭，其他 BB 就會跟著哭了。咁係咪呢一種咧？係咪因為現場裏面人哭哭啼啼咁樣，咁所以嗰啲道德感情感染咗你啦，咁所以你心裏面唔安樂咧？咁我哋見到仲有另外一種嘅心理學話，我哋見到別人痛苦嘅時候，心裏不安係一種所謂嘅 personal distress， 一種個人嘅沮喪，就因為你見到嗰啲好核突嘅嘢之後咧，會產生一種好唔舒服嘅感覺。咁呢啲道又表示咩？表示一種所謂嘅我哋嘅 compassion 同我哋所講嘅心理上面所講嘅。這個令你 disgust 這個作嘔啊，令到你好唔感覺好唔舒服咧，其實都有啲關係嘅。所以我唔能夠多講。如果你從道德心理學講啊，人嘅道所謂嘅道德上嘅對錯 approval， 從心理機能上面講，同人嘅一種 disgust 啊，一種所謂嘅好我哋所謂嘅好核突啊嘅講，係個感覺都係有啲關係嘅。所以咧就係唔完全係冇關係嘅。不過究竟係咪一種咁樣嘅好差，即係 personal distress 感覺咧？抑或是一種 empathy， 就係所謂嘅我哋所講嘅同感理論，就係我能夠當時就獵取嗰、那個。所謂的受苦者的感情，我當下就能夠閱讀到他的心靈，所以能夠跟他有一種同感的理論。抑或是什麼呢？我先說，如果是一種 emotional contagion， 或者所謂的一種 personal distress， 見到別人我都噁心很不安，其實呢他不會引申出一種利他的行動。雖然孟子在那個文本的原來裡面都沒有說惻之心之後我要救他，但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定就是救他，因為很簡單，齊宣王見牛過駝而放他，都是惻之心的表現，惻之心最後當然放了一隻牛，咁所以一定會產生一個所謂去救、去幫助嗰個受害者或者痛苦者嘅感覺。咁但係如果你係 emotional contagion 或者所謂 personal distress， 好多嘅心理學嘅研究就係佢只係因為咧別人嘅痛苦引起咗你嘅一種痛苦，嗰個痛苦係你嘅痛苦，所以你最大嘅目的咧就係要消減你心目中嘅痛苦，而唔係幫助人哋去舒緩人哋嘅痛苦。所以最簡單辦法就係你走就得噶啦，即係離開嗰個受傷嘅現場，你嗰個所謂嘅厭惡感覺或者嗰種所謂嘅痛苦嘅感覺就會消失，因為佢已經感染唔到你啦。或者不會，你看不到那個恐怖的場面，那你心裡的不安感覺就會不見了。或者你可以有一種補償，例如你離開那個車禍現場，走去吃一餐牛扒餐，牛扒好美味，吃完之後你很快樂，那你基本上就不記得了剛才你見過那些很噁心的場面。那這些這樣的行動顯然不是慚之心。那至於 empathy 呢，我們都知道這個討論很麻煩，因為孟子的文本裡面說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卒剔慚之心，那所以乍見很多人就說這個乍見是沒有思考的空間的。Empathy 是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的 mind reading 的一個操作活動，我們當下能夠把握對方的這種所謂的情感。那我有時候是在論語裡面就是所謂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第二大人，己所不欲勿施人，我們代入別人的處境去想。那但是是不是這樣呢？是不是一定要代入別人的處境去想呢？那當然心理學還有一種所謂的 sympathy， 就是所謂的不是代入別人 的處境去想，而是當下因為別人的痛苦而產生一種痛苦的感覺。 咁呢個痛苦咧，亦都唔係人哋嘅痛苦，唔係人因為人哋嘅痛苦引起你嘅痛苦，係因為你彷彿人哋嘅痛苦就係你嘅痛苦咯。咁所以你嗰個最後嘅所謂感同身受、同情共感嘅呢個痛苦係中國人講法，同體同樣嘅呢種痛苦啦，佢最後引申出一種去幫助對方嘅呢個所謂嘅解決面對佢嘅痛苦，甚至乎疏解佢嘅痛苦。咁呢個就係惻隱之心啦。我當然唔能夠詳細地喺度展開我論文裏面，因為乜嘢係慈養，乜嘢係修護，乜嘢係是非等等。咁呢啲心同惻隱嘅關係究竟係點樣咧？咁當然就係我論文裏面要討論嘅問題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啲咁樣嘅頭先我講嘅道德心理學嘅研究嘅成果，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更好地去了解孟子嘅或者傳統儒學裏面講呢個惻隱之心啊。孟子的心究竟是什麼，然後由這種了解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引申到惻隱為什麼又是慈讓，為什麼又是是非，為什麼又是修護。我想這個是比較視野能夠拉開之後回頭再看你的傳統，那個目的目的仍然是更好地、更恰當地、更恰如其分地，或者我們說法更強意地去幫你去理解你自己的傳統，更充分地幫你去理解你自己的傳統。
係，即係關於四端嗰個問題啦，即係呢個可能少少題外話啦，即係同頭先阿鄭生講啲可能少唔同，因為頭先你講嗰個係用道德心理學啊，同孟子四端去做一個即係比較啦，即係同埋豐富咗孟子嘅嗰個講法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即係我哋係教哲學啦，唔單止研究哲學啦，咁即係亦都知道阿鄭生你係攞過啲教學獎啦，即係喺教學方面好有即係心得啦。咁但係我哋教儒家通常都有人一定會問個問題嘅，譬如頭先你講嗰集。即係啲話參知心等等，咁點解話個個都有咧？咁樣講到好似我哋一定要喎，即係冇咗唔得咁樣。咁我點樣證明咧？佢成日都問啊，即係你話所謂參知心，咁你講到好少就好實在，好似好真實咁樣。咁但係我唔覺喎，咁樣或者有啲人唔覺，咁你點能夠即係講到呢啲係好實在嘅嘢，個個都有嘅嘢咧？咁樣或者所謂普遍性咧，我哋叫哲學上高啊。
嗱，我諗呢度亦都係一個常常會問的問題，亦都其實你個問題本身咧就係牽涉到你點樣回答，會牽涉到你對孟子聖賤論嘅所謂嘅理解。咁咧就冇錯，的而且確係會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可以首先反問，當孟子話今人乍見如之將鴨於井，皆有卒戚讻之心啦。咁所以個皆就係表示一個全稱性嘅宣稱，就人人都有咁樣。咁你如果你我一般人就會覺得嗱呢個講法咧。是沒辦法還是充分被證明的，因為如果我們從一個經驗上去看，有些人可能會有，有些人可能沒有，最多證明有些人有，就有些人沒有就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想這裡仍然是一個問題，就是你想要一個什麼的證明，你究竟還有 你怎樣理解證明這個概念的時候，你怎樣回頭去理解孟子所舉的孺子入井的這個例子，究竟是我們講些什麼的，我們講些什麼的。我常常都想，首先想想他究竟是否有一個經驗性的證明。一般的哲學證明都不是經驗證明的，因為經驗證明大部分就是一些所謂的科學或者行為科學的證明。就當然也都 有今天有很多，因為今天搞哲學就 我現在題外話講，因為當今的哲學潮流有一種所謂的新自然主義的趨向，就是哲學 的很多問題可能都跟這個心靈哲學，然後由心靈哲學再進一步到腦神經科學，或者所謂的進化論生物學和進化論的心理學的研究連在一起，即是說越來越向一種經驗科學靠攏。如果你這樣想的時候，你要求的哲學證明，有很多人認為討論心靈哲學，討論 My Body 問題，或者討論一些所謂的傳統哲學問題，其實應該更加倚重今日的科學研究成果來說明。你其實即是甚至乎在這個趨向底下，連康德的超驗哲學都被視為一種所謂的 Armchair Philosophy， 就是你坐在這裡想的，整個世界都跟科學都無關的。咁但係我哋先唔講呢樣嘢啦。但假定你係咁諗，你就將孟子嘅呢一種想法想成係一個經驗性嘅宣稱，然後咧就用一種經驗科學嘅態度，就是、嘗試要求一種科學性嘅證明。咁你就只能夠去做一個所謂嘅科學研究啦。咁當然呢個科學研究可以係頭先講嗰啲好鬆嘅社會學研究係唔得㗎，即係喺現象上面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呢個唔代表得，唔代表你有定冇，因為呢個係你個心理機能能唔能夠表現嘅問題啫。咁所以咧，你就翻去個行為科學裏邊。去研究一人的道德心理是不是都是會這樣的，那呢就當然有一個有趣的，我真的提我說有些行為科學的研究是你遇到別人受到危險的時候很高的概率是你會伸出援手的，這個是你的行為科學裡面的一個研究。如果有一大班人就很低，很多人都會不動手的，大家都是一種觀望，就以為別人會 會幫手就唔會幫手。但如果只有你一個咧，我要將嗰個情況再收窄啲。你見到人跌落河度，喺跌落水，你知嚿水嘅假定，只係得你一個人嘅時候，你一定會救佢。如果大扎人圍觀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就唔會出現啊。呢啲行為科學嘅研究，但即使係咁樣咧，科學研究都只有一個概然性嘅，我哋都知道，並冇一個必然性啊。咁呢個係所以有啲人甚至乎喺呢度再推進一步，就係、是、哦，因為唔係有必然，我哋有必然性邊度建立咧？有必然性當然唔係我哋所講嗰啲邏輯嘅必然性或者經驗嘅必然性啦。呢個係一個現實上邊嘅，讓我哋可以用一個經驗科學嚟研究，就係甚至乎有人認為呢啲所謂嘅道德行為科學裏面所得出嚟嘅成果，係可以係表示咩人喺進化漫長嘅進化過程當中所形成嘅一種進化嘅心理，同呢啲進化心理咧，甚至乎係寫入咗我哋嘅進化嘅基因裏面啦，喺我哋基因裏面。所以有啲人認為咧，呢啲所謂嘅行為科學研究嘅道德嘅直覺嘅表現咧，其實係一啲類似Chomsky 講嘅 universal grammar 嘅 moral grammar， 就已經一早編碼咗喺我哋嘅大腦神經裏面。如果你要咁講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咧，你當然有啲人可以咁樣去研究啦。咁往呢個方向走咧，就嘗試給予萬子，當然冇呢啲科學家嘅角度啦。不過萬子係從生活經驗裏面咧，作出一種咁樣嘅觀察同埋一種斷定。咁呢個斷定咧，今日我哋可以給予一種行為科學，以至到進化論心理學、進化論生物學、大腦神經嘅研究，給予佢一種經驗嘅支持，證明咧係有呢啲足跡測隱嘅 mologram 咧寫咗喺你嘅大腦裏面嘅，嗱呢個係經驗嘅證據。如果你要嘅話，你覺得萬子就幾好啊，令到你好舒服咁接受萬子嘅講法。咁當然你要知道呢啲冇結論嘅 ，mologram 係只係一個 hypothesis 啊，個根本字冇辦法證明，因為你所有因為我哋切開我哋嘅腦神經元裏面揾唔到道德嘅文化，亦都揾唔到個曲，所以所有啲 hypothesis 都仍然係用一啲所謂行為科學嘅研究成果嚟 support 嘅啫，仍然用一啲 empirical evidence 嚟 support 一啲所謂嘅。離開經驗以外，在我們所謂的大腦神經裏面有這些所謂的道德偏盲，但我想這些研究呢 是不是這樣令到你很滿意，覺得你很舒服地接受萬子的加油盡力贊之心，這是一個經驗科學的研究。但是我覺得從粗淺的角度說，如果萬子當初想的時候是他一個經驗證據，萬子其實應該很聰明的，以萬子 的聰明的應該知道在經驗上很多人都可以舉反證，因為萬子事實上當時候的戰國時代滿街都是萬子說的非人也禽獸也牛山作作咁樣，咁嗰啲人，如果你用經驗上舉一個人，萬子就唔會話宣稱皆有呢個咁嘅講法啦。咁所以我諗呢個經驗研究係咪你想要嘅？一般人唔做經驗嘅證據就要哲學嘅證明啦。咁哲學嘅證明就係、是、哲學證明，我哋知道哲學證明人有一啲從道德行為嚟倒過嚟，最後證明人有一個道德機能，或者所謂嘅先驗嘅，或者呢個所謂嘅 transcendental 嘅超越嘅道德機能。咁大家用嘅就係一種所謂 transcendental 嘅 argument。咁呢個其實就係一般哲學所講嘅概念分析啦，或者所謂嘅湯德嘅超然推述啦，呢種咁嘅講法。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最到今日為止，我可以講仍然係大多數從事哲學嘅人所做嘅工作啦。咁就係從經驗俾你一個問題，然後帶入概念世界裏面，作出一個對呢個問題嘅反省同思考，然後嘗試去構想對呢個問題嘅一個答案，然後咧就提出對呢個所謂嘅經驗俾你嘅問題嘅一個回答，同埋一個答案一個理論，然後咧就去指導我哋嘅經驗。咁呢一種想法裏面，萬子都冇嘅。我哋有冇時間？你只係幫萬子補嘅，你而家問啊嘛。萬子可能心目中有，但係冇做到。咁最容易嘅就係你可以用一個康德喺呢個 grammar 裏面嘅一啲所謂嘅超然論證啦。咁你未話首先分析乜嘢係道德嘅，然後道德所以可能嘅根據，佢唔係出於我哋嘅效益，亦都唔可能係出於我哋嘅 prudence， 一定係出於一個道德嘅心嘅不容易咁樣，或者一個所謂嘅道德理性咁樣。咁呢個其實就係一種所謂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啦，我哋所謂嘅超越論證。咁你可以幫萬子補嘅，有啲人亦都有啲人嘅工作就係、參照西方哲學嘅呢啲所謂嘅哲學論證啊，給予萬子一種咁樣嘅理論證明。但我哋要知道哲學論證所謂嘅超越論證啊，我唔講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基本上喺嗰個推論嘅作為一個邏輯形式嚟表現，佢係一個循環論證嚟噶。嗱，呢個係循環論證啦。咁呢個係本身係有相當嘅呢個爭議性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邏輯這個所謂嘅哲學論證啦。就冇一定你可以你中意嘅你可以揾一個，但係人哋都可以反駁你。正如康德可以批評效益主義，效益主義唔見得，經過康德批評之後就消失咗啦。仲今日仲有好多效益主義者，呢個越前車年，而且推陳出身，佢哋不斷咁修正人哋對呢個效益主義嘅理論嘅攻擊，然後咧提出一啲新嘅效益主義嘅版本。咁所以咧呢度永遠係一個爭論嚟嘅，永遠係一個爭論。咁所以呢個係你咪要呢種哲學論證。咁然後最後你諗下。仲有一種可能嘅萬子，佢係咁樣嘅，即係我哋諗下，萬子當時候咧，只係舉出生活上邊嘅一個例子，即係我哋生活上經驗到嘅例子。咁呢個例子就係、是，當然我哋喺生活上亦都萬子要講就係牛山作作，即係見死不救啦，亦都可能萬子專登舉一個 我哋生活上嘅例子，然後從呢個生活例子裏面展示一種道德嘅情景，遇到別人嘅時候，然後咧亦都展示一種真實嘅道德情感，或者所謂嘅真實嘅心理情感，就係當你面對別人痛苦嘅時候，你會產生一種卒剔察人，不為任何條件嘅考慮，然後伸出你嘅援手去幫助人。萬一從呢個地方上面，其實係表示呢一個係好可貴嘅，呢一種咁樣嘅人嘅生活經驗裏面所展示出嚟嘅竟然係好可貴，而且從呢個地方上面，你先至能夠真正建立人所以易於禽獸嘅機器之性，所以然後先能夠建立一種人之所以為人嘅價值定義嘅一種建立，即係話我要有資格做一個人啦，你唔係生活成為禽獸，禽獸就食色性也。用告知嘅講法，或者淨係識得諗自己，係一個所謂嘅完全係一個自我中心嘅，滿足自己嘅慾望意念就可以啦，就係咁樣啦，唔係咁樣啦，而係人啊同禽獸最大嘅差別係人對於同類嘅愛關懷同埋愛，呢啲愛係無條件嘅，亦構成咗一種所謂生命與生命之間嘅一種相互嘅感通。咁如果你從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嚟諗，萬子覺得咁樣先能夠建立一個人嘅之所謂為人者。所以萬子嘅呢一種咁樣嘅例子，其實唔係一個經驗證明。亦都唔係一個哲學證明，係一個生活情景嘅展示，由呢個展示嚟震動，嚟喚醒，希望你通過呢個展示之後，產生你可以人可以運用一個想像嘅機能啦，可以運用一個回憶過去曾經遇到同類情景嘅方法，嚟不斷咁樣喚醒你嗰個所謂嘅嗰種嘅所謂嘅真實嘅能夠對別人嘅痛苦嘅不忍不安嘅一種情感嘅流露，喺呢個地方上面係震動你嗰個道德嘅心靈，並且喚醒你嗰個道德嘅心靈，同時在這個道德心靈的理解裏面去建立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價值的一種判定，這個不是一個經驗判定，也不是一個哲學判定。所以唐君毅先生其實很早已經看到這件事，唐君毅在中國哲學言論裏面說孟子的道德心是立人之道，所以其實不是證明人是什麼，是要建立一種人之所以為人應該要行的路。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想儒家 的聖賢論，大概會見到所謂剛才你所說的怎樣證明人人都有這樣，咁我哋也去換一個角度嚟理解聖賢論啦，咁你就會知道佢其實孟子唔需要去證明，亦都唔你睇下你要點樣去證明，去證明人人都有呢一種所謂嘅恻隱之心。當然咧，我諗呢度呢啲答案、呢啲思考，永遠係冇一個最終嘅答案嘅。呢個取決於你點樣去理解孟子嘅文本啦，取決於你點樣去解釋孟子嘅文本啦，亦都最後取決於你點樣去理解儒家嘅聖賢論。其實我哋仲可以用啲好簡單嘅方式嚟討論所謂嘅聖善論，人性點解係善嘅，係等等，咁一定係善嘅啦，即係一定係善行先嘅，因為惡係善嘅缺乏啊嘛，即係不善，咁不善多咗個不字啊，梗係善，梗係善先有，然後先到不善啦。我哋從一種所謂嘅道德語言嘅後設層面嚟諗，都係人應該先有善，然後先至因為人做咗惡啦，咁然後咧就惡就不善，然後先至對照善啦。咁但係我哋應該有個善嘅標準，然後我哋先可以判定呢個不善嘅嘛。咁所以咧，其實善應該先行嘅，所以人嘅如果表達呢啲行為嘅時候，應該係先有善呢個 concept， 然後再有呢個所謂嘅不善呢一個咁樣嘅情況，然後先至會有呢個所謂嘅善惡嘅區別。咁然後當然咧，呢啲討論，我意思係話呢啲咁樣嘅，我哋去思考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角度，亦當然都可以有唔同嘅對呢啲角度進行反駁啊、思辨啊。但最終大家去諗呢啲問題嘅時候，最後嘅目的就係點樣能夠更好地理解例如講儒家啦。孟子啦，係中國傳統哲學嘅一啲思想嘅智慧啦。當然我唔係話我哋諗完之後一定要同意佢。不過咧，我頭先翻我最後一點就係、是，我哋從研究中國哲學嘅時候，第一係你嘅解釋首先要尊重文本，因為你唔能夠文本冇嘅，你自己作一啲落去話呢、這個孟子係咁講，咁呢個唔得。尊重文本之後，第二係牟先生以前好英文講就係、是、你嗰個文本唔會字面就能夠告訴你嗰個意義，你必須要喺文本要裏邊提煉出概念。咁呢個就係所謂嘅理性嘅思考，因為嗰啲文本裏面有啲重要嘅概念，你能夠有能力揀選出啲概念，然後嗰啲概念同概念之間嘅邏輯連結係點樣㗎？同概念連結咧，變成命題，然後命題點樣產生思考？咁呢個就係哲學嘅理性嘅清理。然後最重要嘅就係你要我以前教我嘅時候，一般講你思考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你可以唔同意佢嘅冇問題，但係正如牟先生喺十九講裏面一再強調，你可以唔同意，但係你先要有一個恰當了解，你恰當了解咗先，然後你先至講同意同唔同意嘅問題。即係盧思光先生好英文講，做咗解釋之後，我哋仲有一個理論評估嘅呢個效力嘅問題。咁所以，但係你恰當理解係乜嘢咧？就係一個所謂最強烈嘅解讀。你唔能夠俾孟子一個最弱烈嘅解讀。哇！呢個經驗上舉個例子反證佢，孟子係錯嘅。以前啲人樂觀咁相信佢，或者你好簡單講，孟子相信人係聖善嘅，或者孟子假定人係聖善嘅。咁我哋講啦咁樣。咁然後假定都冇乜力嘅，因為我可以假定人係聖惡嘅，一樣可以解釋得通㗎。 因為孟子呢個理論咧，其實嚴格嚟講啊，如果我哋從一個思考嚟講，係對呢個經驗世界係無所說明嘅，因為佢唔係一個經驗知識嚟嘅。因為點解？因為你話如果萬人係聖善係一個經驗知識，咁我點解有啲人做壞事咧？咁你就解釋話係因為佢嘅道德心被遮蔽，咁佢道德心被遮蔽，咁你講曬咯。佢道德心被遮蔽就做壞事，佢又係聖善嘅；做好事嘅係聖善嘅。咁聖善其實係冇講到任何嘢嘅。咁我一樣可以話人係聖惡噶。孟子孫子講，如果簡單理解，人係聖惡噶。咁聖惡又點解佢做壞事又係一個聖惡嘅咧？佢做好事咧，因為佢受到後天教育之後被改正過嚟。咁又係你講曬。咁所以其實呢啲理論本身唔應該理解成為一個經驗，對我哋經驗行為所建立的一啲説明嘅一啲所謂説明性嘅理論，而係相反嚟講係對我哋嘅同我哋嘅道德生活裏面或者經驗生活裏面 提出一啲嘅。的理論來提出我們的我人的行為應該是怎樣的一些所謂規範性的理論。
是很多謝鄭先生，那因為我們的時間問題其實還有一部分就想即問鄭先生的，但是因為我們完成了兩集即是那個時間 都夠了，那如果鄭先生譬如再說多譬如一集這樣再即傾回我們原初想說對鄭先生對香港學界即那個看法這樣，那個方不方便再討論多一集這樣。咁如果咁樣，好多謝鄭生。咁我哋咧，今集咧就係第二集啦，或者我哋叫中集啦嚇。咁我哋仲有下一集咧，再討論翻即係關於阿鄭生點樣睇香港學界，甚至譬如進一步咧，就係話對於而家香港嘅嗰個即係文化學術方面啊嘅睇法咁樣。咁我哋呢一集到呢一度，多謝。